好，我是卢炳佑。已经两个月没更新了，对不对？就是要期中考嘛，然后就疯写考卷啊，刷，然后呢，复习完考卷，我就闲着没事干啊，然后就闲着没事干，然后就来啊讲一下。好，我们今天要讲，不是神奇甘子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奇想三国啊，是亲子天下。九命喜鹊救曹操，曹操不就是那个三国鼎立一个那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他就是啊古人，反正就是古人，九命喜鹊我不太确定他是否是真的，反正看起来他就是有救曹操啊。好，我们这次人物的介绍哈，人物介绍，小九，那个九应该就是那个九命喜鹊，小九八卦喜鹊王的成员之一，他负责观察曹操，好让许赵师傅帮曹操下评语。曹操不是最后赢了刘备，打完孙权吗？下评语是啥意思？难道有另有高人？这个许赵到底是谁呀、？I don't know。可是小九上了曹操的当，把错误的讯息传给师傅，害得许赵师傅下错评语。为了弥补过失，徐赵师傅脱罚送他九条命。哦，牛逼啊，九条命耶！九条命，哇塞，这个徐赵的本领也太大了。我念错了，是许绍。这个许绍本领也太大了吧？九条命耶，他一个人一条命，送他九条命。哇塞，他的命可以分出去的吧？还是他可以变出几条命啊？哦，而且他每一条命就都能救曹操一次。但是小九发现，只要他救了曹操，身上就会变成先不讲。好，第二个主要人物曹操，是曹操他字孟德。曹操一手拿刀，他是伟大的军事家；一手写诗，他是三国有名的诗人。他把汉献帝接到许都，许都就是一个地方啊。他就是说，哎呀，那个皇帝呀、你要不要来我们许都啊？然后呢，皇帝说，好啊，我们走吧。然后呢，他就乖乖到许都。然后呢，曹操就说：“皇帝别想跑，你就在这里乖乖的给我待着啊，别乱跑啊。”就是，曹操把皇帝那个调到许都去，好让曹操管理皇帝。那时候皇帝也太逊了吧，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一方之霸。在官渡之战时，曹操大破袁绍啊，不是许绍，好吧？袁绍，我又念错啊，一直念赵啊。那个官渡啊，不要误会哈，不是官渡失地的那个官渡。不是台湾官渡失地的那个官渡，是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我也不太清楚啊。就是以前的中国的某个地方叫做官渡啊。袁绍啊，他是一个人啊。然后他就被曹操攻破了嘛。袁绍他也是挺了不起的。曹操逐渐统一中国北部， 他也想要挥军南下，却被孙权还有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啊。赤壁之战很有名是吧？嗯，对啊，赤壁之战。哎，那个超帅的，那个三国家国家的首领一起出现啊，杀呀杀呀，打打，就这样打呀。然后，哎，刘备你们知道吗？那个刘备，桃园三结义听过吗？桃园三结义就是刘备、关羽、张飞哈，他们在张飞的桃园里面，然后说，那个叫什么来着？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嗯，好像是这样吧，啊、嗯。然后，哎，他们是怎么论大哥、二哥、三弟的？我记得好像是一年龄，可是我又听到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张飞又说：“哎，我们来爬树。”啊，爬这棵那个桃树，谁先爬到它顶端，谁先爬到树顶端，谁就是大哥。然后就三个就开始爬树，张飞爬爬爬爬爬，哎呀，爬到树顶端。关羽呢，就在中间。然后刘备呢，他什么也没动，就踩着树根。然后张飞就说。我赢了，你们叫我老哥、大哥。然后呢，刘备就说：“这树哪长起的？你是树从下面长起的，你跑到树的末端，当然是小弟啦，啊，对不对？所以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二哥，不，关羽是二哥，张飞是小弟，嗯。”我觉得最帅的哈，最帅的是关羽，因为关羽那个先不讲，跑题了。刚说到什么？曹操被孙权还有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之战。哎，但是曹操灰心了吗 ？No， 他想统一天下的梦可是比谁都来的大呀。小九的时候，许绍，对，绍，许绍，岳旦平的主持人，法术高，人缘好，大家都希望能被岳旦平说一句好话，从此升官发财不在话下。我太牛了！曹操威胁利用。逼得许绍说他是世界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得了这句评语，好高兴啊，再也不为难他。许绍却很急，那他必须对自己的评语负责啊，只好做法请八卦喜鹊王的小九一路保护曹操。非得让曹操担任乱世之英雄不可。哎，原来如此，这个许绍绍还挺有意思的嘛。而且这个曹操个性也太怪了吧。他说，许绍，你说一句好话来听听。然后许绍就是然后他说，哇，好一个话呀。董卓，字仲颖，黄巾贼。哎，黄巾贼，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由张角、张良、张宝带领的一个那个民间的那个贼团体，简单来说就是小偷团体啊。然后他们的老大就是通一点点法术啊，黄巾贼就是。没有章法，就是主将副将被砍死了就会逃，就像是那个关羽、张飞、刘备他们 直接砍死他们的主将副将，然后他们就乱逃，而且还有好多投降啊。哎，不像官兵啊，主将死了副将就一定要出来啊，不会乱逃啊。那就他们就打打杀杀，然后呢就抢一些粮食财宝之类的啊，就这样。黄金贼看起来很强，就是他们强的地方啊，他们强的地方不是武力啊，他们强的地方他们有粮食啊，他们人多嘛。可是我跟你讲，三国演义里面的人多不是真的人多好不好，他们说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不要相信，就算个大概，他们就算个大概啊，就你们算啊，数学题啊，也其实也不用算，反正也算不出来，大概的算。三国演义里面全部死掉的士兵加在一起，我跟你讲绝对一定比三国演义的那个里面总人口多，我跟你讲真的。几十亿几百几十万几百万的大军啊，都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大概就是形容人很多的那种。董卓黄金贼闹事时，他被任命为中郎将，打黄金贼打不过，却被大将军何进邀请入金沙城关。一进了京，董卓露出真面目，废掉小皇帝，改立为陈留皇当天子。他大权在握，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当诸侯们组成联军讨伐他时，他竟然焚烧京城，迁都长安，简直就是《三国演义》里第一反派角色代言人啊！对嘛，这才对嘛，第一反派角色代言人不帅哦，第一反派角色代言人啊，他就跑来打打闹打打闹，然后他说哦，我当了皇帝，我这边有皇帝的，我是皇帝的朋友啊，然后他说认杀啦，讨伐反贼，我走了，拜拜。然后这就是反派角色嘛。成功啊，加一个正就是正成功啊。本是中谋县太守，甘配曹操刺杀董卓，跟随他闯天下，曹操滥杀吕伯禽一家，见到曹操残暴的一面，愤而远离他，成功足智多谋，曾辅佐过吕布多次设计，才打败曹操。只是吕布太过自负，不会采用成功的计谋，最后吕布战败。成功被曹操所擒啊！这个成功很有意思。他其实是个天才啊，天才。可是陈光就说，曹丞相曹大人，我很敬佩你啊，我可不可以当你的那个谋臣啊？然后陈光说可以。 双戟是他的武器啊，双戟重达80斤，舞动起来千军万马难敌。因为他勇猛过人，小九最爱找他救曹操。在曹操与张绣作战时，他典韦负责驻守曹操大寨。张绣想打曹操，就必须先打败典韦；想打败典韦，就必须先想一想，你知道如何打败典韦了吗？啊，典韦这么牛，他又怎么打掉呢？啊，对吧？啊，我们下一页，终于还没开始正式哈。秘制第109716报告，2009年7月16日，我与北大考古队来到河南，我们在这里发现一座汉墓，墓就是坟墓的意思，就是嗝屁的人住的地方，这样感觉有点随便。啊，不管啦，坟墓里的文物判断几乎有99.9%的共识，认为这是曹操的墓。根据史书记载，曹操深信多疑，他担心死后会有人盗墓，一共设置72座遗址，长久以来没有人能找到他的墓。然而，这个河南7号坑极有可能是真正曹操的墓。证据在于这座墓不只放有金器、银器、铜器、陶器、兵器等名物，更有绘写着魏武王常所用隔湖大堤的石牌。曹操生前为王，直到他儿子曹丕当上皇帝，才被追封为魏武帝。因此，魏武王的称号与他世世的身份相符。显然，这座石牌正是此墓穴为曹操所有的最大力证。此外，考古队也在墓里面有新发现，一只铜雀被放在疑似曹操的骸骨胸前，而墓室四周墙壁写满了被人以利器刮擦出的文字，至今深入墙壁0.51厘米，可疑的是，那些笔画痕迹与铜雀的夹子爪子相符，难道是有人抓着铜雀写字，亦或是铜雀自己飞到墙壁上面刻字？此可谓本次挖掘曹操墓室所得到的三大谜团之一。以下的故事即为曹操墓穴所发生的文字与抄写之后翻译所得。国家文物研究院王小维报告。好啦，开始讲第一章啊。说这么久才讲到第一章啊。一，喜鹊出任，我不知道。圣旨出大事啦，大事不妙啦，师傅。哪里来的笑声如此凄惨？难道是黄金贼杀进洛阳城？连喜鹊都知道黄金贼经过的地方。我说有人类叫妻离子散，我们喜鹊也没好日子过啊，因为连树皮与草根通通都会被这些贼人啃光。哎，好像蝗虫啊。想到这里心一慌，我嘴里叼着的小青虫也掉了啊。不是我，是小九啊。低头一看，哪有什么黄金贼啊，那不就是我们八卦喜鹊网的先锋小四吗？小四一向探听消息最准确，也最得许少师傅的信赖，看他飞得这么近，绝对有大事，而且天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只是不管是什么 天大地大的事，碰到师傅下棋全都不够看。师傅的四周围着一圈又一圈的人，能够亲眼目睹大师下棋，那是洛阳城难得的大事啊。小四飞过闲逛的路人，观棋老翁与一个卖花婆婆，婆婆后头是棵大树上，树上也坐满了人。低矮的分叉那里，被黑脸大汉抢到。黑大汉不让路，小四情急，直接从大汉胯下钻了过去。这一钻力道用得大，小四在半空中来不及下车，一头撞上其中，哇！我真的笑得笑得站不稳，那竟然从树上摔了下去啊！不是我，我不会爬树，我也不会从树下摔下去，因为我根本不会爬树啊！哎呀，谁能救我啊？半空中伸来一只大手，我睁眼一瞧，浓眉大眼，这是师傅接住了我。他说：“小乌九，你没张开翅膀怎么飞呀？”果然，师傅一语提醒梦中鸟。我真糊涂，哎呀，我自己有翅膀啊，翅膀可以飞呀、啊！小九太逗了，他没有翅膀，他还是鸟嘛？虚哪是海灾嘛？找茶亭的亭长下好一字。抬头询问，他的棋力不差，全洛阳城也只有他能和许大师对弈。当然，师傅摸了我的羽毛，伸手取石子。小四翅膀用翅膀揉揉头，一边喊：“师傅！”师傅微微看了小四一眼，他便急忙闭嘴，乖乖地站在棋桌上看棋，不敢再多言。师傅的手暖和又舒服，还是一颗蛋的时候，我就知道夕阳西下，师傅下完棋，你总算人头都散了。他才这么问小四：“慌慌张张，何所为何来？”小四啊，他差点忘了大事，连忙说：“师傅，准备曹阿瞒，谁呀、啊？天底下想要求师傅评论的人实在太多了，他总记不住谁是谁。就是曹公大人的公子，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阿瞒的，是哪个曹操啊？许大师真的想不起来吗？哎呀，师傅，就是那个个子矮矮小小，眼睛很细的曹操。哎，没有那么细啦，你不是说他长相不好，若非他师傅曹嵩托人说情，你原本不肯凭他只字片语的。哦，这下连我也记起那个曹操啦，因为师傅对曹操的评语就是根据我的观察报告得来的嘛。洛阳城里莫说是人，连鸟都清楚月旦评语的威力。许寿师傅每月初一都会针对特定人物给出一分评论，不管是皇亲国戚、贩夫走卒，只要能被写入月旦评，名声很快就天下皆知，江湖传言，若是想要出人头地，就要找许寿大师瞧一瞧、想一想才行。由于许大师都是每月初一评论，而称为月旦评。想要让名字出现在月旦评上的人，犹如过江之鲫，只是许大师惜口如金，每则评论大师都会派我们八卦喜鹊王的喜鹊去详加考教，连祖宗八代 也要调查的仔仔细细才行。那个曹阿瞒，也就是曹操，正是由我负责观察、探听消息。那份报告足足花了我3个月才做出来耶。师傅摸了摸胡子，依照小九的记录报告，那个曹操虽然长相平凡，说话有点啰嗦之外，脑筋看起来还挺灵活的呀。现在这个奸臣当道，群雄并起的乱世中，上有父亲应着，有一帮兄弟捧着，好歹也能算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小子，我的评语没错呀！我立刻掌声叫好，师傅英明，师傅厉害，师傅顶呱呱。小四瞪了我一眼说，师傅有所不知啊，这个小曹这个小子特别得意，曹家老老小小曹府的街坊邻居都被曹操严格规定，若有人问起曹操品性不好，全都只能说他的好啊。因而根据我刚刚得来的消息，所谓温良恭俭让的美德，阿瞒一点也没有，他还成天跟洛阳城里的一帮公子哥鬼混，游手好闲，甚至结伙抢亲嫁娘。我摇摇头，不会吧，我明明去看他的时候他都很乖呀。小四补充，更坏的是他的叔叔三番五次豪言相劝，曹操听了心里不高兴。有一回在路上遇见时，突然脸部抽搐，嘴巴歪斜，我惊讶曹操中风了。他的叔叔也如此想，连忙通知曹公，等曹公好不容易找到曹操，却发现曹操好好的坐在屋里读书啊。师傅啧啧称奇，怪了，这中风难道转眼就能好？小四摇摇头，才不是嘞，曹操根本就是装病，还故意分可怜兮兮，说什么叔叔不喜欢他，巴不得他生病才会在他爹面前造谣生事，说什么他中风了。曹操也信了曹操的鬼话，后来再也没有人管动曹操。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师傅急着说：“小四啊，你的翅膀再累一回，赶快追上刚刚隐形出来的月旦鹰，然后一把火全烧了，大家赶紧再重新誊写一份。”小四跺着脚，师傅来不及啦，这七月半瓶昨晚已经透过马车快递发送到全国各地的书铺子去了。师傅手在围上，去，花再多钱也没关系，就把他们全都买回来。早就派人去，可是书贩说，师傅抓住小四的脖子，说什么？小四气也大叫，月旦饼销售太好，刚才送到书铺子早就卖光了，曹操还在找人抄，逢人就送，师傅我快喘不过气来。师傅松了手，颓然坐下，最难能坚持想到自己的一世英名可能会被那个顽童似的曹操给毁了，师傅气呀，那气从心头直冲脑门。师傅的手朝我一抓，把我抓到他面前，师傅的眼睛布满血丝，小九，一切都是你去查来的，你犯的错你就得自己去承担，否则月旦瓶以后还要怎么评呀？对不对？我急了，我只是一只鸟啊！八卦 喜鹊，我的喜鹊都是我亲手孵出来的，亲自训练的。你们听得懂人话，也能与人沟通，来别担心，我在十发送你九条命。记得啊，我说曹操是是智是成能成，否则他就得在这个乱世中当个奸凶，心狠手辣，才能终结这个乱世。我的评语，你得帮他实现，不能让岳丹平失去了信用。我只是一只鸟，这怎么帮曹操啊？师傅说：“小九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做法送你九条命。记住，你只要帮忙曹操八次忙，最后一条命留着自己用。有了这条命，你就能长生不老，当一只永远不会死的喜鹊。划得来吧？切记，你可以救曹操八次，最后一次我不想啊。”但师傅已经把我带到祭坛上，檀香袅袅自往天际，师傅念动咒语，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他的手在我背上轻轻的抚摸，好舒服哦。好啦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哎呀，讲30多分钟，现在应该干嘛呢？来睡一下好了，预告一下，那个九命喜鹊啊，它其实是帮曹操八次，可是啊，那个师傅好像骗他哎，我看了最后，他八次之后，他当八次，然后最后就嗝屁了，他最后就死了，也没有死。就全身不能动，不能讲话，没有办法，没有听力，然后就是大概植物人，只有心跳，其实感觉不到心跳，其实他脑部还清醒，所以他什么都不能做，那样超痛苦的。除非，而且他都变成铜的了，除非有人把它掰成两半，不然呢，他是死不了的。他就是一直躺在曹操的墓上面啊，就是前面说到的那只铜鸟啊，那是哎，记得那是铜钱的铜，不是儿童的童，好不好？好，九命喜鹊救曹操。哎，我跟你讲，那封面啊，奇想三国的上面就是小九，然后曹操在下面，曹操抓着小九的脚，然后他说：“小九救我！”然后小九就说：“你太重了！”哈哈。啊，这个我前面忘记讲了。啊，那个写作的，就是那个写这本书的人叫做王文华。啊，画图的呢叫做托比。好了，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那我们下次见，拜拜。